请会众一起来读今天的讲道主题经文，请大家翻开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八章，我们从第十九节读到第二十二节。马太福音第八章十九节到第二十二节，然后我们再读约翰福音的第二十一章第十八节到第二十二节。我们先来读马太福音第八章第十九节到第二十二节，请来。有一个文士来对他说：“夫子，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又有一个门徒对耶稣说：“主啊，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跟从我吧。”我们再读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第十八节到第二十二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么样使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彼得转过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门徒跟着，就是那在晚饭的时候靠着耶稣的胸膛说：“主啊，卖你的是谁的？”那门徒彼得看见他，就问耶稣说：“主啊，这人将来如何？”耶稣对他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今天早上赵宏长老的主题是“你跟从我吧”，有请赵宏长老。
诗篇二十三篇第三节，刚才我们读的起应经文，它使我的灵魂苏醒，引导我们走义路。这条义路之上，神在引领我们，并且他常常呼召我们说：“你跟从我吧。”我们应当如何行呢？就像诗班刚才所献的那首诗歌第一句，我们要听从主的话语，要听从主的话语。刚才我们读了两节经文，第一处在马太福音的第八章。那么这个事情呢，就发生在加百农。主耶稣当时医治了两个人，第一个人呢是百夫长的一个仆人，他得了瘫痪病；第二个人就是彼得的岳母。主耶稣医治这两个人，都施行了超自然的神迹。超自然的神迹，百夫长那个仆人呢得瘫痪病，耶稣并没有去见他，因为百夫长大有信心，以至于主耶稣称赞他说什么：“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于是主就照着百夫长的信心给他成全了，他的仆人的瘫痪病就被医治了。而彼得的岳母呢，只是被主摸了一下就好了。所以耶稣行完了神迹之后，我们可以想象他的名声一定传遍了那个地方。弟兄，我从前听到过一个主的仆人，一个老仆人，他做见证，他自己的见证，他现在已经被主接去了。这个主的仆人呢，曾经受邀去国外做工，他就去了那个地方，到了会场之后，看到一个偌大的会场，能容纳上千人，可能 是我们这个会场两倍那么大。结果呢，所来的人寥寥无几，几十个坐在前面。但神的仆人，无论是来十个人，或是来一千个人，一样做工了。讲完了道之后，就去跟着当地的同工去探访。他探访了一个因为中风瘫痪在床的老太太，探访他，用神的话勉励他，为他祷告。这个老太太有信心。当神的仆人要离开的时候，老太太说：我起床送送你。这个老太太她瘫痪在床已经多年了，她有信心，她说：我送你到门口。结果这个老太太就挣扎着起来，扶着床，扶着桌子，扶着墙，把神的仆人，老仆人送到了门口。一个瘫痪在床的人被主施行神迹医治了，可以站起来行走了。后来第二天，这个主的仆人再去这个会场布道，上千人的会场座无虚席，全部坐满了人。这个老仆人做见证说什么？说为什么这么多人来听到呢？因为那里有神的显现，那里有神的显现。所以当主耶稣行了这个神迹之后，就吸引很多人来围着他，其中有一个是文士。这个文士在当时啊，他肯定是拿政府俸禄的，他是一个有职分的，有职位的一个官员。当他用眼睛看到耶稣行了这么大的神迹之后呢，他不禁就为自己的前途来打算了。正所谓人往高处走，他看到耶稣可以行这样的神迹啊，他就想，我如果跟随这个人，我将来可以更加的出人头地，我发展的前景可以更加光明。所以他就抓住这个机会要跟随耶稣。我们的主呢，知道万人的心，他洞悉了这个文士的心态，说什么呢？说狐狸有洞，飞鸟有窝，人子连枕头的地方也没有。主这样讲这句话给这个文士听，是告诉他什么呢？如果你跟随我，是为了在地上要发达，要亨通，要升官发财，你打错算盘了。在后来的经文当中，就没有再记载这个文士是怎么样了。非常有可能，这个文士呢，就打消了跟随耶稣的念头。就像马可福音十章记载的那个年轻的财主一样，他忧忧愁愁地走了，走了。主耶稣和文士说的这个话，被另外一个门徒听见了，他马上就说主啊，容我回去埋葬我的父亲吧，我回去埋葬我的父亲。他找到一个很充分的理由，很充分的理由，用这个埋葬父亲作为理由要离开耶稣。这个理由很充分，让人没办法去推辞，因为埋葬父亲呢，是儿女应该尽的义务，是不是呢？而且犹太人呢，很看重葬礼，按照他们的传统，为了埋葬父亲，为了这个葬礼，人可以放下一些宗教事物。但主知道万人的心，耶稣已经识破这个门徒的心理了，他知道这个门徒一旦用这个理由离开他，就会回到世界里去，就会回到世界里去。世界本来就是个吸引人的地方，人如果爱世界，人如果与世界为伍的话，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结局就是死亡了。所以耶稣眼看这个门徒就要退缩了，耶稣就用话来鼓励他，说什么？说任凭死人埋葬死人，你跟从我吧。主耶稣这样讲，是鼓励人不要把生命投资在一些次好的事情上。次好的不是最好的，因为在人看来呢，人的一生当中有很多东西是值得去追求的，但耶稣鼓励我们要有这个智慧， 不要把生命投资在那些次好的事情上，因为不可少的只有一样。应当把什么呢？遵循他的命令，走生命之道，放在首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基督徒是神从世界当中分别出来的。从前我们是属世界的，圣经告诉我们，从前我们属世界，世界就爱属自己的。我们在世界里可以发达，可以去翱翔，去遨游，但如今不一样了，如今我们不再属这个世界了。为什么呢？因为神从世界当中把我们拣选了出来，所以世界就开始恨我们了。今天你我跟随主耶稣走生命之道，会有苦难，会有拦阻，但我们要记住耶稣所说的话，你跟从我吧。因为主已经告诉我们，他胜了这个世界，我们依靠他，无需惧怕，更不要半途而废，不要回到世界里，不要回到世界里，因为回到世界里的结局是什么？死人埋葬死人，死人埋葬死人。那么第二段经文是讲主耶稣在复活以后，在提比里亚海边向门徒显现的时候，他向彼得所说的话。主耶稣对彼得说，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主耶稣是对彼得讲，他年老的时候不仅要失去自由，还要为主牺牲性命。约翰在福音当中就记下了，说耶稣说这个话是指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然后主对彼得说，你跟从我吧。主向彼得预言了他日后所要面对的命运，让彼得心里有一个准备，有一个准备。彼得在这个时候并没有祈求主去免掉这个命运，去让他脱离这种遭遇，说明什么呢？说他真的是有跟随主上十字架的这个决心。但同时呢，除了决心之外，他还有一个心，好奇心，他很想知道另外一个人的命运如何。所以彼得转过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就是晚饭的时候靠着耶稣胸膛说，主啊，卖你的是谁的那个门徒。彼得看见他就问耶稣说，主啊，这人将来如何呢？弟兄姊妹们，人有好奇心，人之常情，我们都有好奇心。那么彼得这个时候带着好奇心就提了这个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人已经习惯了把自己和别人来比较，是不是呢？我们问问自己，是不是很习惯性的去和别人去比？可以说人很难不去和别人去比较，尤其是什么呢？尤其是如果我们生活在同一个环境当中，我们的境遇相同，我们的地位相仿，人的遭遇呢却往往不同，是不是？有的时候甚至有天地之别。那么彼得在知道日后自己的这个遭遇的时候呢，他就想知道另一个人怎么样。主给他的回答是什么呢？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呢？什么叫与你何干呢？跟你有什么关系呢？跟你有什么关系？你跟从我吧。耶稣这样回答彼得，让彼得碰了一鼻子灰，是不是呢？主没有正面回答他，只是强调说什么，你跟从我吧。主的这一句话实际上是让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深思的。那么跟从主是什么样的道路啊？弟兄姊妹们，很多我们在座很多都已经信主很多年，走这条义路，走这条跟随主的道路已经多年了。我们自己总结一下，跟随主是一条什么道路呢？什么样的道路？有没有想过？有没有总结过呢？首先，它不是一个自己随从自己意思的道路，对不对呢？年少的时候，彼得可以自己束上带子，任意往来。年老的时候，手伸出来，别人把你捆上，把你束上，带他到不愿意去的地方。 所以这条路不是自己定的，也不是随自己的意思来决定的。弟兄姊妹们，一般人都喜欢把握自己人生的道路，来选择去跑自己愿意跑的路。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很多人都不愿意去选择跟从主的这条道路。很多年以前，弟兄我回国去探亲，回国探亲看电视，在电视上看到一则这个运动饮料的广告。这个运动饮料呢，在澳洲以前也卖过，现在有没有我不记得了，我不知道。叫 MyZone， 中国翻译过来叫脉动。脉动这个广告词当时我印象很深，他说什么呢？说大概的意思就是我的地盘我说了算。 My zone 我的地盘嘛 My zone 我的地盘我说了算。跟随主的道路你说了一定不算，因为这条路是主所预备的，是主所预定的。主知道未来，并且他能够决定未来。主在创立世界以先就拣选了你和我，对不对呢？人生的道路主已经为我们预备预定了。弟兄姊妹们，如果你知道这样一个事实的话，你心里是高兴呢还是不高兴呢？主所预备的道路一定是最平安最稳妥最完美的。请问你我当中有谁比主更知道我们的未来呢？更知道什么对我们是最好的呢？换个角度来说，我们你我对于未来能知道多少呢？你我又有多少能力来为自己的人生来打算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奔走这条人生道路是一条跟随主的道路，最有智慧的做法就是去跟随主，奔跑主所为我们预备的这条道路。刚才讲到彼得年少的时候，弟兄姊妹们，彼得年少的时候什么样子？彼得年少的时候什么样子呢？冲动，爱夸口。从他年少的时候讲话当中，我们可以推测出来。当耶稣洗门徒脚的时候，他看到，哎呀，我敬爱的拉比，我的夫子竟然洗我们门徒的脚，他说什么？你永不可洗我的脚，你永远也别洗我的脚。结果主对他说，我不洗你的脚，你和我无份了。他说，主啊，不但我的脚，连头和手一块洗了吧，是不是呢？当众多的兵丁要捉拿耶稣的时候，他怎么样？抄出刀来，削掉了大祭司仆人马勒古的右耳，削掉了，血气之勇，掏刀伤人。可是没过一会儿，在大祭司家里的时候，在一个使女面前，他被吓着了。鸡叫以先，他三次不认主，他怕受连累，是不是呢？所以你看，圣经很如实的、诚实的，把彼得这位弟兄他软弱的一面摆出来，摆在你我面前，是叫我们也好好思想一下我们自己身上是不是有彼得这样的影子？我们自己要思考一下，我们是不是也常常的说话冲动？我们是不是这个冲动的说话、冲动的做事，是不是爱夸口呢？是不是爱夸口呢？我们是不是常常有属肉体的时候，把我们这个软弱的一面就彰显出来了？但是感谢主，耶稣说什么呢？这是他年少的时候，这也是我们年少的时候的光景。随着属灵生命的成长，慢慢的成熟，会长大，会改变。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主就预言彼得的生命会怎么样？他会改变，会成熟，会爱主爱到底，甚至爱主到一个地步去为主殉道。当约翰写约翰福音的时候呢，这个预言已经成为事实了，彼得已经殉难了，所以呢， 约翰就在这个约翰福音当中补充说什么，说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因为主清楚地知道年少的彼得将来他生命长大了会成为教会的柱石，到最后为主殉道，他要走这样一条艰难的道路，靠他自己没办法成功。有谁靠自己能走这条路呢？靠他自己没办法成功，彼得也不例外，彼得也不例外。所以主就用这样爱的命令来邀请，来鼓励彼得说，你跟从我吧，你跟从我吧。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如果像使徒彼得那样跟从主，你我的生命也会改变的，也会改变的，也会成熟长大的。我们想一下啊，每一个基督徒从重生得救到在教会当中学习侍奉，随着我们灵性的成熟和长进，到我们愿意把自己完全的奉献给主耶稣，一直到最后主耶稣能够息了我们在地上的劳苦，每个人都有一段路要走，是不是呢？刚才讲了，我们活在地上，我们不属这个世界，世界恨我们，所以这条路一定是条艰难之路。我们同彼得是一样的，就是靠自己走这条路你走不下去的。所以主耶稣也呼召我们说，你跟从我吧。主是复活的主，他是爱我们到底的神，所以我们一同要跟随主，让主的得胜也能够成为你我的得胜。跟从主的道路是一条什么呢？各不相同的道路，各不相同的道路。刚才我们读这个经文就发现说，彼得呀很想知道为约翰安排的路是怎样的，言下之意是什么呢？我比较一下，我比较一下他的路是怎样的。主并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约翰的人生道路是怎样的呢？但是却清楚地告诉他，他为这两个人所预备的是不一样的，是不是？我们知道彼得为主殉道了，而约翰是长命百岁，据说他活到了100岁。所以我们就知道跟随主的这个事情上呢，别人的道路你不能够完全的去仿照去效法他，因为主为每个人所兴起的环境不一样，个人要学个人的功课，个人要经历自己的这种经历，要学，要达到自己的这个目的，主为你安排的这个人生的目的。所以别人的经验呢，你可以去作为榜样，但是你不能完全的照搬，不，因为你们的经历是不一样的，没有两个人的人生道路是一模一样的，没有两个人的人生道路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每个人都得亲自来寻求，亲身来经历。主耶稣呢就勉励他的跟从者说，你背起你自己的十字架，你背起你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他。所以这其中的道理呢，我们要深思。弟兄姊妹，十字架什么意思呢？十字架象征着什么？苦难、死亡。很多人都害怕背十字架，对十字架是什么呢？避之唯恐不及。很多人不愿意背十字架，但是呢却愿意挂十字架，挂个项链或者这个茶经包上来个十字架的挂件，作为装饰是可以的，但是不愿意背这个十字架，对十字架的苦难害怕，避之唯恐不及。但是十字架同时也是救恩的所在，也是救恩的所在，没有十字架就没有救赎了。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耶稣基督顺服天父的旨意，他背上他自己的十字架走向了哥哥他。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们，我们要顺从主的使命，也要背自己的十字架，无可推诿。但十字架给每个人的苦难却不是千篇一律的，却不是千篇一律的。你看主的许多门徒都是背十字架为主殉道的，但是遭遇却不是一样的，对不对呢？弟兄姊妹们，你我的相貌不一样啊，人心之不同有如其面， 我们的思想不一样，我们的经历不一样，我们得救的经历也是不一样的，属灵的经历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每个人都是神个别的拯救。救恩相同，救恩的出处是一样的，但是我们得救的经验却不一样的。我们都熟知，比如说我们的老牧师，敬爱的老牧师，他是在病中得了肺病啊，在病中医治的。昨天听师母讲，那个时候健康失去了，前途失去了，婚姻失去了，可以说是这个经历像什么，像是约伯的经历一样。在那个时候神拯救了他。与牧师齐名的南刘北寇，北寇寇世远，寇世远监督也是这样，在一场大病当中蒙恩得救的，他得的腹膜炎，肚子肿胀，得的腹膜炎，那个时候神拯救了他。请问今天在座的这两三百人当中，有多少人是在病中得救的呢？不一样的，没有几个，是不是这样？每个人得救的经验是不一样的。所以呢，主才对彼得的这个好奇心的问题这样回答，说这人将来如何与你何干呢？你要跟从我，你要跟从我。比较，人有个习惯爱跟人去比，而这种比较的心态常常会什么呢？会引发争竞，会引发不和睦。弟兄姊妹，你想过没有？圣经当中讲过这样一个例子，是记载在马太福音二十章那个葡萄园的比喻。马太福音二十章那个葡萄园的比喻，大家还记得那个情节吧？记得那个情节哈。葡萄园的园主招工人去园子里做工，讲明价钱是什么呢？一天一钱银子。那么这个主人在一天当中，他分了几次陆续的请工人去进园子里做工，早上去的，有早上进去的，有中午进去的，有晚上进去的。那么这一天工作结束之后呢，到了晚上就发工资，就发这个工资。结果呢，先进去的和后进去的都是一钱银子。于是乎这个先进去的人就抱怨了，因为他比了，他比较了嘛，就抱怨主人说不公平，不公平。因为什么呢？我先到的，我工作时间长啊，而后到的那个人他只工作了一个小时，他也拿一钱银子，是不是呢？按照人间的这种公平的看法来看的话，先去的应该多拿，后去的如果拿一钱的话，先进去的应该多拿。为什么呢？因为先到的人是整天劳苦受热，如果同酬的话，就是发工资一样的话，就不公平了。主人是怎么回答他的呢？主人说什么？说我给那后来的和你一样，这是我愿意的，我有主权，这是我愿意的，我的东西难道不可以随我的意思用吗？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红了眼吗？所以这个先进葡萄园做工的工人的心态是什么呢？他和人去比了，他去比较。而这个心态在另外一个比喻当中也被显示出来，就是那个浪子的比喻。浪子比喻大家知道哈，哥俩，老大老二，老二呢是浪子，后来回来了，老大一直在家里头。而这个老大当看到父亲这样接纳，这样把好东西给这个回家的浪子的时候，他产生了，他去比，他就觉得不公平，他认为父亲这样做是不公平的，他抱怨父亲没有给自己应得的报酬。有一种解经的方法是这样说的哈，说小儿子是浪子，为什么呢？他分了父亲的家产，去外面去放纵情欲，狂嫖滥赌，把家产败光了，哦，他回来了，回来了。小儿子是浪子，他的人不在家，他人不在家。这个大儿子呢，也是个浪子。那大儿子为什么是浪子呢？因为什么呢？他的心不在家。人虽然在家，他的心没有和父亲在一起，他的心不在家，也是个浪子，也是个浪子。说到这个心哈，有一句歌词大家听说过没有？叫做心若没有归宿，在哪儿都是漂泊。心若没有归宿，在哪儿都是漂泊。 这个歌词是出自于咱们中国河南那个小敏姊妹，她不是神借着她创作了很多短诗歌吗？她创作一首短诗歌叫做面朝大海，面朝大海，心若没有归宿，在哪都是漂泊。这个歌词是出自于那首短诗歌当中。这个短诗歌的创作是在哪里呢？在黄金海岸，在我们澳洲的黄金海岸。当年他来这边啊，一位弟兄接待他，那个弟兄以前是咱们教会的，后来搬家到黄金海岸去了。当天早晨啊，吃完饭之后呢，本来说要去园子里面去散步，结果小敏姊妹突然有感动，他就去上楼祷告，一会儿下来了，对弟兄说，你赶紧拿个手机或者录音设备，我现在有一首诗歌。他就自己把这个面朝大海这首诗歌给唱出来了。我们可能知道一些关于小敏姊妹的事情哈，她没有受过什么很精深的音乐方面的造诣训练，没有，但是圣灵一感动她，她就把这个诗歌给唱出来了。这个很奇妙，这个神的这个能力和荣耀借着她能够彰显出来，很奇妙。歌词就是这样，心没有归宿，在哪都是漂泊。跟人去比，人们是不是非常喜欢常常拿别人的这个经历和自己做比较呢？你这样做的话，常常是什么？徒增烦恼。更重要的是什么呢？神的东西随着他自己的意思去应用，每个人你得多或者是得少都是恩典，你已经得到恩典了，感恩就好了。我们每个人在神眼中都像同人，像眼中同人一样宝贵，不分轻重的。但是每个人呢，却又不完全相同，恩典呢，也不是千篇一律的。你不要因为别人得的是恩典多就眼红。那么大家都是得救的人，我们要守自己的本分，是不是呢？守自己的本分，别和别人去比。所以这人将来如何，跟你有什么关系？与你何干？守自己的本分。神对每一个人计划不同，安排不同，但肯定都是最好的，都是最好的。亲爱的弟兄姊妹，神不偏待人，神不偏待人，主必照个人的行为来报答个人。忠心良善的仆人得到主的夸奖，而那个恶又懒又恶的仆人呢，要受处置。如果我们看人，跟人，跟随人呢，来跑这个人生道路的话，你常常会因为别人的好或者坏而什么影响到自己，是不是呢？不错，圣经的确是教导我们说什么，要谨慎自己的言行和举止，你要做榜样，你千万不要绊倒人，不错，是这样的。但反过来说，你看主在这里提醒彼得，也是提醒我们，你不要受别人的影响，是不是这样呢？别人的表现与你何干呢？与你何干呢？当我们很在意别人是如何对你的时候，你容易被人绊倒，你容易被别人绊倒的。我们接下来就看一下神的仆人保罗是怎么对待别人对他的论断的。这段经文记载在哥林多前书4章3到6节，我们看一下好吗？哥林多前书4章3到6节，哥林多前书的4章3到6节，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哥林多前书4章3到6节，找到了吗？来，我们一起读一下。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使徒保罗表明了他对别人论断他的态度。无论是哥林多人，无论是那些跟他作对的人，在他看来，这些人的论断微不足道，不值得介意。 这种态度应该是我们每一个侍奉主的人必须要有的态度。你不要受不了别人的论断，别人说你两句你受不了了，不要这样。因为忠心的管家不因别人的论断而放弃自己的使命，他务求完成自己的使命，好让主人能够喜悦。你看这里保罗说他把别人的论断看成什么，看成极小的事情，不放在心上，极小的事情。他说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那为什么保罗说连我自己都不论断自己呢？他是怎么解释呢？他说纵使我的良心没有责备自己啊，按我自己良心的判断，我认为自己没有错，我认为自己没有错，但这也不能算为是。为什么呢？因为人自己的判断未必是准确的，未必是正确的，是吧？这里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这个称义指的不是那个因信称义，不是指因信称义，而是指什么呢？而是指以什么什么为正确。你不能够以为自己没有错啊，就是有理，自己就是对的，因为良心的判断未必是准确的，未必是准确的。但判断我的乃是主，只有主的判断才是绝对准确的，绝对公正的。你看我们今天看人参加比赛，是不是有参加比赛的赛跑的人呢，他没有资格来判断自己是不是最终的胜者，只有那个公正的裁判才有最终的这个审断权。时候没有到，所以呢我们不能够随便论断别人，是因为时候还没有到，一切事情还没有到最后的结局，现在还不是判断别人是非曲直的时候。现在是什么呢？是我们努力工作等候主来的时候，这是本分。所以不要论断人，我们不知道别人心中的隐情和意念，我们对人的认识常常是什么呢？流于事情的表面的部分。如果你根据这些显明的这些表面的部分而对人论断的话，你肯定是有偏差的，肯定是有偏差的。除非你我能够像主那样能够显明人心的隐情和意念，否则的话没有这个资格来论断人。那么这节圣经呢，同时也说明了保罗为什么把别人的论断看为极小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同时他有一个目标，就是等候耶稣基督再来，等候主的判断。那么既然主耶稣他一定再来要判断一切，人的判断就不算什么，是不是呢？人不能够断定另外一个人是该得奖赏啊还是该受责备呢，人也没有这个资格叫另外一个人将来在主面前是得称赞或者是受责备，所以唯有主才有这个权柄来论断这一切。所以我们何必再顾虑别人的论断呢？这是保罗不因别人的论断而灰心的秘诀，盼望弟兄姊妹们我们也能够得到这个秘诀，并且去实行。弟兄姊妹们，我们在侍奉主的过程当中难免你会被别人误解了，你被别人论断了，或者说你被别人弯曲了，那可不可以在这个时候，你可不可以听从主的吩咐？主说什么？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在这个时候你可不可以效法主的仆人保罗，以这些事情为极小的事？因为当下你还有更大的更重要的更本分的事情要做，就是去跟从主，就是去跟从他。那么借着这个经文呢，主耶稣很清楚告诉我们，跟从主啊，你得去付代价，付代价。在路加福音的这个14章25到33节，路加福音14章25到33节那里记载哈，说当日有很多的人跟耶稣同行，主就转过来对他们说，因为经文比较长，大家就不要念了，回家自己看吧。主就转过来对他们说，说人要若到我这里来，那个意思就是说人若要跟从我，就必须第一爱主超过一切，第二背十字架跟从他，第三你可以坐下来计算一下跟从主的代价， 并且呢，你如果要跟从的话，你就准备付这些代价。第四，还要撇下一些所有的，要撇下一些所有的。你看，主耶稣为彼得所安排的这个人生的道路，不是叫彼得去受苦，乃是要叫彼得去荣耀神。受苦呢，是这条道路当中必须有的经历，但这个目的，最终的目的乃是要荣耀神。今天你我的人生何尝不是如此呢？何尝不是如此呢？我们是为着神的荣耀所被造的，我们的人生应当成为一个荣耀神的人生，这是人生最高的、最终的、最正确的目的。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那里讲，十章那里讲，三十一节说什么？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什么？为荣耀神而行。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为荣耀神而行。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的十七章那里说什么？在钉十字架与门徒这个离别前，他祷告的时候向天父祷告，那个记载，他说：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耶稣一生所追求的也是为了荣耀神，所以荣耀神就是你我人生当中最终、最高、最正确的目的。在福音书当中，跟从主这个字出现过七十多次，在旧约的记载当中呢，也有很多好的榜样，比如说啊，上回这个主日信息饶长老讲过的那个耶弗尼的儿子加勒，耶弗尼的儿子加勒说什么呢？说他另有一个心志，怎么样？专一跟从神。他另有一个心志，是专一跟从主的，跟从神的。创世纪当中讲到谁？讲到以诺，与神同行三百年，跟随与神同行也是跟随主。还讲到谁呢？挪亚，挪亚是个义人，与主同行。弥迦书六章八节，很多人都会唱，会背。弥迦说什么呢？他劝勉以色列人要和神去同行，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在新约当中就记载了耶稣要求门徒去跟随他，去跟从他。跟从主要有条件的哦，要有条件的，舍己。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要舍己。在今天这个社会，弟兄姊妹们，舍己是什么意思呢？不错，舍己可能意味着要为主殉道，为主抛头颅洒热血，是的。但更多的情况是什么呢？没有到那个地步，你要放下自己的成见，要放下自己那个约定俗成的，在社会当中已经养成的那种优先看法，以主的事为重，这是舍己。你放下自己的看法，你放下自己的计划，放下自己的理想，你把跟从主的事摆在首位。你常常借着祷告看看主啊，你对我有什么引导呢？你对我有什么引导呢？有什么计划呢？你的计划，我以你的计划为先。如果你的计划和我的计划相冲突了，我以你的计划为先，这是舍己。举个小例子，我想可能有些弟兄姊妹，你们上班呢，你们做生意啊，有的时候有新的工作机会，有的时候有新的生意机会到你面前了。但是呢，现在大家都知道，没有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你拿了一个比如说挣钱更多的工作，你的付出得更多，对不对？你去做另外一个生意，你的付出得更多，你的时间、你的精力要付出更多。你如果接了这个新的工作，你如果做了这个新的生意，哦，你可能有更少的时间在教会侍奉了，会影响你的教会的侍奉，你怎么办？你是两个都不愿意舍，但是你要祷告。祷告完了之后，主啊，我以你的事为先，这个不要了，这是舍己。把神的事儿放在优先的地位上，这就是舍己。还有呢，要有一个心智，把自己献给神，专一的心智，把自己献给神。 要常常省察我们对主的心智是怎么样的。有的时候在世界里混的时间长了，这个心智被慢慢的被世界同化了，而我们自己却不意识到。常常省察自己对主有没有这样一个就是当做活祭献上的心智，一个心智为主做见证，以耶稣基督做榜样，来跟随他的脚踪来行。为着主，你要承担一些困难，还有一个呢，背十字架。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你背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主走，存一个受苦的心智，为主受苦，接受因为跟从主所带来的这些苦难，不要以为稀奇，不要以为稀奇，这是应该有的。因为什么呢？还记得牧师常常借着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六到十八节勉励我们，苦难是怎么样的呢？为成就什么？至赞至轻，为了成就极重无比。苦难为了成就什么？荣耀。没有苦难就没有荣耀。是的，耶稣要求门徒来跟随他，你要付这些代价，但是主也给我们祝福，不是吗？难道没有给我们祝福吗？有。在马可福音十章二十九到三十节，马可福音十章二十九三十节，主耶稣说什么？说跟从他的人呢，今世得百倍，且要受逼迫，来世得永生。今世得百倍，且要受逼迫，来世得永生。以前我曾经听人祷告，感谢主啊，跟随你，我今世得百倍，来世得永生。他把这个且要受逼迫给省掉了，不知道是故意的还是说是无意的。且要受逼迫，你要受这个逼迫，今世得百倍，且要受逼迫，来世得永生，对不对呢？跟随主呢还有什么祝福？蒙天父的尊重，蒙天父的尊重。这个记载在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四节那里。想过没有，弟兄姊妹们，我们是何等人，竟然让创造宇宙天地和其中万有的神尊重你，赢得他的尊重，就是因为我们跟随主。若有人服侍主，就跟从主。主在哪里，服侍的人也在哪里。服侍主的人呢，天父必尊重他，能得到天父的尊重。还有呢，就是刚才这个四会祷告的时候讲过，我们跟随主啊，负他的轭，学他的样式。你负主的轭，学主的样式，学主的样式就是越来越像他，是不是呢？负主的轭，你的心中就得安息，不是充满重担，乃是心中得了安息。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看了两处经文，看了两处经文，主耶稣勉励他的门徒要跟从他，主耶稣劝诫他的门徒不要半途而废，不要离开他回到世界当中去，因为回到世界当中去那就是死，就是死人埋葬死人。当主对彼得说话的时候，短短的几句话当中两次出现说你跟从我吧，这是很重要的。今天我们的主要我们奔跑一条跟随他的人生道路，所以我们应当放心的去跟随他。耶稣不是在前头吗？向我们招呼说，说你跟从我吧，就像当初那日他招呼彼得一样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一同跟从主，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我们一起来祷告。哦，亲爱的主啊，你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你，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亲爱的主，今天你借着圣经上的话语再次召唤我们，要跟随你，跟从你。主啊，有的时候我们不免要偏行己路，有的时候我们不免要回到世界当中去，就像当初在去以马忤斯的路上有两个门徒要回到世界当中去。主啊，因着你的慈爱，你召唤我们不要偏行己路，你用你的话语使我们归正。主，愿我们郑重所听到的道理，专心的存纯一清洁的心来跟随主奔 奔摆在前面的道路，就是专心的跟从主走这条得生命并且得到更丰盛之路。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位，让你的心意能够完全的成就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如此祷告仰望和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